评书《龙虎风云会》续集第八讲，
大头鬼房叔安奉命带着皇太子上华山去看病，究竟这皇太子得的是什么病，老方也不知道。房叔安呢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把车也雇好了，等着皇太子赵曙跟那太监小德安爷儿两个到了，这才上车。赵曙一看呢，哎，这车子真不错，是加长的长车套，走长途这边舒服，里边还挺喧腾，人可以躺着睡觉。另外呢，车辕上还可以搁东西，把东西都搁好了。房叔安一看一切都齐备，这才请示，哎，我上东家可以起身了吗？哎，可以了。我说张大车起身，张大车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车子是穿街过巷，出了开封府，又离开了东京汴梁，长途跋涉赶奔华山，从河南省赶奔陕西省。再过去就这花轱辘车一天走多远啊，撑死120里，那是人困马乏。你想从开封到华山可也不近乎啊。这一路上房叔安是去那调节空气的，不管从哪儿住下，他把这张大车和太监小德安逗得捧腹大笑，有时候皇太子赵曙也跟着凑趣儿，也乐得直淌眼泪。这出门在外必须有这么个人，要都一本正，都沉着个脸，谁也不说笑话，那显得太枯燥无味了。哎，这路上房叔安把这小德安给叫下了。德安是个孩子，见房叔安有意思，没说话才先乐。房叔安说话又风趣又幽默，没事抽功夫还给他们讲笑话，乐得他们肚子疼。这张大车就说，我方爷，这回到了陕西呀，我还有地方串门去了呢。你那儿还有亲戚？有啊。哎呀，不过不太容易啊，我姑妈家呀住在秦岭大山里头，那地方极其难走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来过，现在南边方向了。哎，他住的是唐家坨子，如果有了机会我看看我姑妈去也不虚此行。好吧，到那看，要得那机会就给你几天假，你可以串串门子。哎，多谢方爷，不过我不敢奢望啊。哎，还是看病要紧，这是一。另外抽空房叔安呢就向小德安讨笔，没事帮着他做饭呢，一看皇太子不在跟前，房叔安就问我说，小兄弟，你当太监几年了？哎呦，八年了。你八年了，你还是老资格了呢。我说世上360行，你不干旁的，你干这干嘛？小德安一听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方爷，您还用问吗？家里困难呢，我们也住在山沟里头。哎呀，收成也不好。家里的维持口饱饭，在我7、8岁那年就给我净了身了，就把我送到皇宫。我那阵儿不知多痛苦呢，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，可现在也习惯了。皇太子对我也挺好，吃喝也不愁。我一想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吧，反正好也是几十年，熬也是几十年， 就凑合活着呗，别难过啊，别难过，你现在的确不错，我看皇太子对你十分恩宠啊。哎，人可不这一辈子落一个飞驰飞坑就行了呗。哎，是啊。哎，我小兄弟，我向你打听点事儿，您说我这皇太子张嘴有病，闭嘴有病，非逼着我给他看病，究竟他得的啥病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哪知道，反正我一直服侍皇太子，我见面的时候他身体就不好，老离不开扎针，离不开吃药，光那药不知给他煎了有多少啊。嗯，一直身体不见好转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？这位去说嘛，你跟我说怕什么的，我还能出卖你吗？我方爷，这事儿可属于秘密啊，这要传扬出去肯定是从我嘴说出去的，皇太子跟皇后非把我剐了不可，不至于那么严重。哎，你到我这儿一说就算为止了，好吧，反而是当我没说啊。据我所知啊，皇太子得的是心病，他年纪轻轻的吃喝不愁，他有什么病啊？主要是心病啊。啥心病呢？我记得皇太子18岁正式娶太子妃，这太子妃是谁你知道吗？没了，就是大理寺正堂温彦博的孙女。温彦博的孙女，那不是皇后的侄女吗？对呀，这里边亲戚套着亲戚啊。哎，这太子妃呀叫温小春呐、啊。哎呀，人样子长得还交代的过去，还会两下的五八抄，像您似的柔柔上房倒上不去，但是骑马抡刀射箭还有几下子，就在皇宫内院呢，没事他还练的，我亲眼目睹100次。尽管如此，他跟皇太子关系不好，两口子经常口角，有时候还动五八抄，厮打在一起，惹得皇上也十分烦恼啊，有时候把他们单独找去挨个的训。皇后娘娘为他们家也操透了心，也经常掉眼泪，所以这夫妻啊虽然成亲多年并无子女。还有这个烫头，这温小春他爹是谁？哟，他爹了不起啊，姓温，叫温玉成，现在官拜九边经略使啊，指挥军队是大大的武官，镇守着边疆是独揽兵权呐、啊，一指令可以调动20万大军，据我所知是仅次于铁帽的王爷岳恒。可能皇后呢，一个是向着他们家，另外呢也想笼络温玉成，怕他有其他的变化，所以这才把他的亲侄女许配给皇太子。这皇太子本来就不愿意，掐着婆结的婚，所以呢两口的感情并不融洽，可也是强拧的瓜不甜呐。哎，看起来呀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一点都不厉害。这堂堂的皇室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。方爷，这我跟您说了， 这皇宫内院的事儿多的是啊。那我要如实的都跟你讲出来，哎呦，要叫他们知道，就得割了我的舌头，把我千刀万剐。总而言之，见不得人的事儿多的很呐、啊。行了，我也不听，你也别说，咱还说刚才那事儿。那皇太子跟太子妃这么不和，他有没有别的意思？您是指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心里头有没有旁的女人？哟，发言，您真聪明。我下边说的就是这件事儿。其实皇太子心里头有人儿，没立太子妃之前呢，他就跟他的身边常侍，常侍您知道什么？经常服侍皇上的，哎，有一个女人叫乌珍珍，姓乌啊，叫珍珍，哟，人样子长得漂亮，人也好，我竟管她叫大姐。太子心里就有她，听说两人好了不是一年了，哎，不分彼此，海誓山盟。据说太子曾经发誓了，要立太子妃，非乌珍珍不可。乌珍珍也发了誓了，以身相许，非太子不嫁。两个人的感情就甭提多好了，宫里头没有不知道的。哪知后来温皇后做主插手此事，棒打鸳鸯，把他们给拆散了。哎，非得立温小春做太子妃，你说这不是个悲剧吗？那乌珍珍现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乌珍珍可惨呐、啊！因为皇后知道这个事儿，不把乌珍珍给解决了，太子不死心，跟太子妃永远感情也好不了。听说打了他40鞭子，把乌珍珍赶出皇宫啊！到现在好几年了，是生死不明。就因为这件事，皇太子耿耿于怀呀，是一病不起。本来身子骨就不结实，这一有这心病，一病不起，所以一天不如一天。要说有病，就是这个病啊！原来如此，哎呀，多么好的大夫！也很难医心病啊！你那样不说呀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哎呀，按理说皇后可不应该这么干的。嗯、哎，您多好的一对情侣，让他一棒子给分开了。看来这皇太子也够憋气的，谁说不是的？但是皇上还做不了皇后的主。皇后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有时候虽然同情儿子，但也不敢多言。你看皇上生坐九龙口，指挥文武大臣说一不二，一到了内宫，惧怕温皇后三分呢。这不这事儿就在这摆着呢吗？我们当奴才的心里头有数，谁敢说呀？方爷，这是今天您提起的事儿，您要不问我烂到肚子里头，我也不说。不过方爷，入你的耳朵，千千万万你不准外传，懂吗？我明白，这种事儿我能往外说吗？我就做到心里头有数就得了。这样做对治太子的病走捷径。那你要不说，我心里没底，这病就不好医，是不是？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方叔安呢，从小德安嘴里头了解太子有病的原因，因此对太子赵曙深表同情，没事就逗他乐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皇太子赵曙自从东京出发之后，这一路之上有说有笑，心情这一好，身体强多了，饭量也增大了。虽然这饭食赶不上皇宫， 但他吃的比那多，那个气色也见好转，两个颧骨也见了红润。方叔安心里非常高兴。路上无话，单说这一天就到了华山修罗刹，山西地界。到了山根底下，找个店房先住下。第二天也没坐车，让张大车看着他，陪着太子赵主和小德安顺着盘山道赶奔修罗刹大法华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陈抟就出家在大法华寺。等到庙这一看，庙宇宏伟高大，三层大殿，钟鼓二楼。等到这儿，房叔安一打听，这就是修罗刹，陈抟就是这儿老当家的。他们很快的见着本庙的监寺和尚叫洪本，洪本和尚也六十多岁了，一听来客人了，降阶相迎。房叔安一见面满面陪笑，哎呀，弥陀佛。我说大师傅，我想求见陈抟老当家的。
哦，是是是，
请到知客。把他们让进知客室，分宾主落座。这洪本就说，您是从哪儿来？
从东京来
呀。请问施主尊姓大名，在哪方发财？
实不相瞒，我是官人，在道座南衙开封府包相爷手下当差。我姓房，我叫房叔安呢。
哎呀，您是方的老爷，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。
哎，你算说对了，
欢迎欢迎啊，恕老衲不知之过，我这恕罪了。
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
这二位施主是啊，这是我们的少东家，他们家开买卖的啊，那是小伙计。我这次来没别的事，恳请陈抟老当家呢给这少东家医医病，我们为看病而来。
哦，
不过方爷，您来的不巧啊。
哎，此话怎讲？
我们老方丈不在家，自从他参加龙虎风云大会之后吧，回来就住了三天，赶奔汉中去了。汉中有一座大庙叫三教寺，跟我们老当家的都挺熟。三教寺的老方丈跟我们老当家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，请他赶奔三教寺，现在走了能有二十天了吧。
那得什么时候回来？
归期不定。老方丈就是说嘛，让我们不必着急，反正他在庙上也没事儿。
麻烦了麻烦了，要早知这样，事先派人来探听探听。糟糕，真糟糕啊。我说少东家，您看呢，咱应该怎么办？
方爷，你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，咱只当溜达了一趟，从哪儿来咱还回哪儿去。给老方丈留封信，一是呢，老方丈回来之后让他别挪窝，咱再来；二呢，请老方丈赶奔东京给您看病，那不就更方便了吗？我看咱就回去。
哎呀，赵叔听着也不痛快，乘兴而来呀，落了个冷水泼头。不敢，方老爷这么办吧，咱是不是也赶到汉中三教寺，咱直接找他去，省着咱还得等着，怪着急的。
哎呀，我说少东家，你知道那汉中有多远吗？哎呀，路上也不好走，我看算了吧。
不不不不，还是听我的。那么咱们现在就起身直接赶奔汉中，我一决你就不必说了。 那房叔安得听皇太子的，人家做了决定了，那自己能改变得了吗？老方就好硬着头皮呀、啊。哎呀，好吧，既然少东家愿意，那我就陪您去一趟吧。我说、啊、老和尚，您能不能给我们画张图啊，省着我们跑瞎道。
怎么，
你们要赶奔汉中三教寺？你正是刚才我们商量，你不都听见了吗？
哎呀，路可太远了，如果说从脚下直线走还真就不太远，但是你们得转秦岭啊，这一大圈转过去之后，没有一个月你们到不了汉中，而且都是山路，这十里八村的都挺贫穷，越走越荒凉，往往从这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就得百八十里，中间没有人家。另外这个地方还不太平，听说经常还闹贼，你说你们就这么几个人，万一遇上点事儿怎么办呢？哎，但是你们愿意去我也没有办法，那我就给画张图吧。房叔安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我说少东家您听见没，最好咱还是别去。哎，别别别别，怕什么的，既然来了咱就没有半途而废之理，我愿意去。那好，听您的。哎，我说和尚，我们非得转那大圈吗？有没有近道？洪本说近道也有，不好走啊，近道就得翻越秦岭。哎呀，有时候那山高耸入云，沟深不见底，沟沟叉叉，道路崎岖啊。我呢上三教寺去过几趟，都是走的近路，但是太难走了，你们还赶着一辆车，这玩意就更加的难度。那您就甭管了，您给画张图吧。啊，好吗？ 好好好。
洪本真负责给画了个草图，详细做了说明，方叔安就印在脑子里头了。他怕他自己记不住啊，哎，墨迹在心里，好告诉张大车。就这样他们休息了片刻，吃了一顿斋饭，房叔安陪着皇太子还小德安起身告辞，洪本送到法华寺的外头。临分手的时候，房叔安交代我们大和尚，万一我们跟陈团和尚走到两岔，麻烦你跟他说一声，叫到回来时候千万别动我们找他鸟事。